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弟兄姊妹们当中，也非常感谢何弟兄的邀请。真是在这个感恩节即将来临之际呢，首先祝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圣诞快乐哈。也巴不得真是我们能够更加明白这个圣诞节的意义啊，因为圣诞节的意义本身就是神差他的爱子啊，主耶稣基督降世，把他的平安跟喜乐赐给了我们。所以当我们纪念的时候，我们真是巴不得也真正的纪念主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为我们。那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呢，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哈，应许我们的平安跟喜乐，实际也跟这个圣诞节是实际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哈。好，那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的16章，是从16节到33节。那我们先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好吧。
新约114页，
16节哈，16章，对，约翰福音的16章，从16到33节。好，我先读这个双数节，弟兄姊妹朋友来读单数节，好吧？我先来读哈。约翰福音的16章16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
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
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
20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到那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
到时候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你们要为我要为你们求父。
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
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
门徒说，如今已是行说，并不用比喻了。
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问你，因此我信你是从神出来的。
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
看哪，时候将到，且 事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33节，好，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这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好吧。主啊，为你赐下的这段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向献上感谢。主啊，真是也巴不得你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对我们说话。主啊，真是在这个时候，真是首先请你的宝血再次的接近我们。主啊，真是使我们讲的跟听的能够同感一灵，蒙神造就。主啊，真是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愿意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主的手里，求神祝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而求，阿门。好，有一个心理学家啊，他在呢许多的演讲场合呢，通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们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哈，这个积极扬扬的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你们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哈？但是呢，大部分的时候，有时候在那会场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说啊，我们是追求快乐哈。然后呢，再问到你们的所谓的快乐是什么的时候，大家呢，则是众说纷纭，因为呢，毕竟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大一样，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哈。但是如果继续的问下去，就会发现啊，世人的这个快乐的价值呢，都是取决于在物质的层面基础之上。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发现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些人的大部分的世界的快乐都加上了一些的附加的条件，而且呢都是不是非常容易能够得到的。你比如说哈，有人可能会说当我赚了很多钱的时候我就快乐了。很明显哈，实际要看我们每个人的正常的工作，我们赚了很多钱根本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或者也有可能那个大学教授可能会说哈，如果我在我的学术领域有了重大的成就或者有重大突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快乐了。实际我们可以想一想啊，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些基础之上呢，我们内心啊有了这些想法之后，我们带出来的反而是根本不可能是有快乐的，根本不可能有快乐。那么快乐到底是什么呢？有人可能就会说哈，快乐啊可能就是那种没有附加条件的那种快乐，就是快乐了。好像就是刚才回答刚才上面那个那些例子似的。或者有人可能会说，这个快乐啊可能就是一种非常单纯的那种感觉，好像比刚才那种快乐可能又好一些哈。我不知道啊，你们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哈？我们可以同时想一想，这个快乐跟喜乐是不是相同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下面这段经文呢，刚才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哈，我们可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应许他的门徒那种快乐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通过这篇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哈。今天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呢，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在走向这个橄榄山的路上。我们可以因为马上主耶稣基督之后就会在不久就没再不过几天的时间就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基督仍然教导他的门徒啊。而且呢，在进入下边一章，就17章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带走之前呢，在刚才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是给了他的门徒的两个应许哈，而且呢，也可以说就是两个礼物。因为今天本来说我们打出那个 PowerPoint 啊，但是我没有带电脑，所以今天也就没法打出来了哈。 那下面呢，我们就看一看，首先第一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喜乐哈。那我们刚才读过的第十六节说哈，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耶稣讲的这句话呢，很明显哈，就使他那些门徒呢产生了一些疑惑。所以呢，在十七节跟十八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那些门徒呢就在那里彼此议论，就说啊，哎，这主耶稣基督这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哈。啊，耶稣呢教导他的门徒，有的时候是用一些比喻的形式。在十五章的时候，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去看十五章，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呢教导他的门徒就是用比喻的形式，就是用这个葡萄树的哈，真葡萄树的一个比喻，在那里去教导他的门徒，教导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的那个葡萄树，这些门徒呢不过就是枝子，就是跟父的这种关系，跟主的这种关系啊。但是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好像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呢是换了一种方式啊，好像似乎是用一种谜语的形式，所以这些门徒就产生了一些疑惑嘛，这到底什么意思？不明白，不明白哈。我想可能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明白啊，这刚才那十六节讲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啊？我想我们大部分可能都明白啊，因为我们是事后诸葛亮嘛，因为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很久，我们都明白了哈，啊，而且这句话根本不可能难倒我们哈。那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那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呢？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三天后，对，从死里复活啊，显给他的门徒看，显给他的门徒看。所以来说，实际对我们来说，根本这不是一个谜语，不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们都能回答哈。但是呢，主耶稣基督那句话，对于当时的门徒，的确是给他们给难住了，给他们难住了，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彼此议论啊，彼此议论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呢，接下来主耶稣基督没有直接回答门徒的疑惑啊，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反而呢，主耶稣基督提出了一个关于他的门徒跟我们彼此之间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呢，这个忧虑跟喜乐的这种关系到底是怎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为什么会有忧虑？为什么会有喜乐？这种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往往他在教导的时候，是超出我们的，让把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是挖出来的，他要教导我们内心深处的需要哈，是这个需要。那在接下来的二十节当中呢，就是这样说，二十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并用呢一个比喻，就是妇人生产的这么一个比喻哈，在二十一节当中就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的日子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处，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取。耶稣呢，实际没有应许他的门徒哈，也没有，实际也包括我们现在在内啊，没有应许用喜乐而代替忧愁，没有应许喜乐而代替忧愁。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刚才又读的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说的是，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际是在讲是一个变为喜乐，或者转变喜乐，而不是一个代替，不是一个代替哈。我们大部分可能都有小孩，尤其是这个银山有五个哈，他可能更加清楚。这个旅客有三个也不少哈。如果说你的小孩啊在那里玩玩具，玩坏了， 在那里哭。我们做父母的应该会是通常会是怎么样去做？会去怎么去做？
为什么？
为什么啊？啊，好，因为可能大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可能都会啊，都会哄哄孩子啊，乖乖，不要哭了，啊，我再给你买一个。这通常会采取这种办法，但是这种办法呢，实际是代替的办法啊，代替的办法。所以刚才我说，就是主耶稣基督没有应许以喜乐而代替忧愁，但是我们人呢，通常是老是愿意喜欢啊，是用一个代替的办法啊。但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是忧愁要变为喜乐，也就是转变为喜乐，而不是代替在这里边。实际在这里面，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呢，就是忧愁犹如妇人的生产，犹如妇人的生产啊，生小孩子的痛苦呢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那个痛苦你根本是没有不可能用任何的事情而能够代替的啊。而且也就是因为这个痛苦，最后要带来喜乐，要带来喜乐啊，因为孩子生出来了，所以呢你不能用任何的东西去代替他，你呢是要用不同的心态去面对它。当然了啊，这种心态是跟我们里边的生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我们的女儿今年25岁了，已经是25岁呢。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啊，就是王静我太太，她从怀我们老大一直到生产这个整个的过程啊，她都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从开始怀孕，她就，那个时候就特别不想吃东西，而且是经常的呕吐。在生产之前呢，又突然发现孩子的脐带呢受到挤压，需要剖腹产。那个时候，实际我们俩哈，王姐跟我们俩人就在美国呢，实际是没有任何的。这没有任何的家人嘛，其实就我们俩人哈，而且呢，对美国那个时候又不熟悉，实际现在真是想一想那时候的那种痛苦，其实那种忧愁真是可想而知哈，就是好像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就是叫天不响，叫地不应的那样一种感觉哈。而且呢，当时当我听到这医生说要剖腹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就是特别无助的感觉，实际那种眼泪就是一种无助、痛苦跟那忧愁的眼泪。那个时候，但是呢，几个小时过后，孩子就出生了嘛，就生下来了哈。当王静跟我抱着那孩子的时候，先前那种痛苦好像就完全全给忘掉了，就全给忘掉了，而且转为喜乐了。就看着那孩子当时就是非常高兴啊，之前那种紧张啊，那种忧愁啊，那种痛苦就全部都给他忘掉了。而且那种喜乐实际是没有，是不可能用任何的东西能够代替的，而且那种喜乐也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给夺走的那样一种喜乐哈。实际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当我们的里边被神转变之后，那当时的那种忧愁就会转变为喜乐。神呢，有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拿掉我们的痛苦，有的时候呢也不会拿掉我们的难处。神呢，有的时候甚至也不会使我们身边使我们坐立不安的人，也不会把那些人给拿去，而且呢，神呢，通常来说也不会去改变我们周边的环境，通常是来说哈，而且呢，也不会有的时候也不会去挪去我们身上的疾病。为什么呀？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神不把这些？不好的环境从我们周边的不好的环境中拿去呢？把我们身上痛苦拿去呢？因为神 师弟要让我们学习的是从忧愁当中转变为喜乐，实际上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一个转变的工作，是一个转变的一个功课哈。因此当时的那些门徒在痛苦忧愁的时候，因为他们所爱的耶稣基督要离开他们，被钉十字架，而且要被埋葬，在当时的那种状态，所以他们门徒会有忧虑，会有痛苦。但是呢，主耶稣应许他们哈，这种痛苦跟忧愁要转变为喜乐，这个十字架要转变为荣耀的十字架哈，荣耀的十字架。因为当我们里边被神完全改变的时候，导致我们心态的改变，外在的环境就不再影响我们，不再影响我们。当我们外在的环境不再影响我们的时候，忧愁就会转变为喜乐，而且那种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当门徒目睹到之后，目睹到复活的基督的时候，他们就会完全的忘掉当时他们的痛苦跟他们的忧愁，而且转变为喜乐，转变为喜乐。而且这种喜乐呢，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喜乐哈，没有人夺去的喜乐。复活将改变一切，为门徒带来喜乐。如今呢，其实主耶稣基督也同样的，也是把这个喜乐已经赐给了我们，赐给了我们。我想呢，现在实际这个微信实际现在很发达哈，国内都要用发达这词儿，国内可能我们所有都会用这个微信，我想可能你们这儿也有一个微信群是吧？肯定是哈。我们在那个在外斯哈佛的，我们各个团体也都有那个微信群了，因为我们到那边有不同的组哈。我原来呢是在造就组，但是今年呢，从8月份开始我就到了另外一个组，叫爱加倍组，因为那个新政跟安敏他们去搬到那个 Maryland， 搬到那边去，所以我们就从造就组换到了另外一个组哈。那去年的时候，我们造就组呢，从去年那个9月份开始，我们也有了一个微信群。其实，在那个群里边，我们弟兄姊妹们就在上面就 post 了很多东西啊，就彼此互相鼓励啊，彼此的互相劝勉，而且呢，同时呢也转载一些非常非常美好的见证，非常美好的见证。其中呢，实际就有这么一篇哈，它是。题目是上帝的眼里我很美，我不知道你们谁看过没看过啊？看过没看过？因为他这个姊妹呢是从台湾过来的，她的名字呢叫黄美莲啊。因为她从一出生开始呢就患了一种那种脑性麻痹，我想郑邦要在可能他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呢，而且呢，由于医生的原因哈，就导致他的运动神经跟这语言神经就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他从小呢，就从出生开始就只能那种趴在地上或者趴在床上那样，趴在床上，而且呢，就口水就流个不停。当时呢，也没有一点那种智力的样子啊。医生当时就诊断他大概活不过六岁。然而呢，他的那个外婆呀，这是他说他见证，他说他的外婆给了他接纳和不计任何回报的爱，任何回报的爱。而且他的爸爸呢也常说，这他是上帝所赐的宝贝啊。这点可能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根本就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而且呢，他也非常自信的宣告，我是上帝的宝贝。我是上帝的宝贝啊。那下面我就把它一部分的见证，我想我在这里边给读一下。其实这篇见证非常好的一篇见证，如果我那个 slides 要打出来的话，可能我们看到他那种状态可能对我们来说更加有震撼啊。不过那也没有关系，他的见证他说在别人的眼中，我只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怪物孩子，因为他是残疾人嘛，残疾人。 我那个爸爸基督徒，我那个基督徒的爸爸哈，有一个信仰，那就是上帝所赐的都是对人有益的，上帝所赐都是对人有益的，凡出于上帝都是美好的，都是美好的。我的爸爸妈妈不但不放弃我，反而更加的爱我，他们每天呢都抱抱我，和我玩，对我说圣经的故事，而且呢他们还抱我出去探望朋友，并对朋友介绍说，这是我的女儿，上帝爱她，我们也爱她。这一点深深地影响我，上帝是爱我的，尽管我的身体残障，但上帝和家人永远都支持我，爱我。生命中很多苦处，生命中的很多苦难苦处是存在的，这不能说是谁的错，也许越想是谁的错，心中的恨意就越浓，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只会产生更大压力和冲突。求上帝赐给我们一颗喜乐、平静、安稳的心去面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地改变自己的心，然后慢慢地改变环境。即使环境没有改变，但我们仍然勇敢又心平气和地去做我们该做的事就好了。有人说，你既然你这么信上帝，为什么不让他医治你呢？因为这个问题可能也大概都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如果没有疾病呢，我们为什么神不医治我们呢？是吧？有的面对我们面前摆着很多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向神去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难处挪掉呢？他说，记得小的时候我也曾问上帝，主啊，为什么你不医治我呢？我知道你知道我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所以对于残障人来说，健康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第一的需要哈。主当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隔天我去一家书房，看到墙上的一句话，那句话说，不要祈求生活平顺安逸，当祈求成为一个坚强的人。我再读一遍哈，不要祈求生活平顺安逸，当祈求成为一个坚强的人。这句话在我心中一直有影响力，到现在我仍然相信，如果上帝愿意的话，我一定可以被完全的医治好。但上帝有他的旨意，他让我从我残缺当中学到属于自己的功课。他常说哈，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我再说一遍这句话啊，实际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但是出于我们很多的人哈，我们老是忧虑，也是老是盯着那种没有的，我们不会去看我们所有的，有一颗感恩的心哈。但是他是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他呢是一个那个残疾的人哈，而且也不能说话，实际在世人的眼中，他根本就不美，根本就不美，因为是个残障人哈。但是呢，在他的里面，在他的内心深处，有那活水的江河，有那来自于神所赐给他的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哈。因神与他同在，虽然外边的环境在世人看来是非常艰苦的，他都没有办法去说话，说话都没办法去说话哈，让人根本就无法接受的是一种苦境， 是一种苦境，但是他在他里边有那个靠主而来的喜乐，靠主而来的喜乐。我是上帝的宝贝，这是他的宣告，这是他的宣告，因他里边有神的爱，他在光明里边，在光明里边。我们可以想一想，什么样的喜乐是可以夺去的喜乐，什么样的喜乐是可以被夺去的喜乐，那就是因着环境所得到的喜乐是可以被夺去的喜乐。什么样的喜乐是可以被夺去的，就是因着环境我们所有的那种喜乐是可以被夺取的喜乐。这也就是世上的那种快乐或者是喜乐吧。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喜乐是不可能被夺取的喜乐，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喜乐是不可能被夺取的喜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喜乐，这种喜乐有那种就是不受环境所影响的那种喜乐，那种喜乐。如果你还没有的话，真是怨不得你，真是能够得到从主而来那种喜乐，喜乐，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礼物，喜乐的那个礼物，也能够成为上帝在上帝的眼里是宝贝，是上帝的宝贝啊。我们也都知道啊，实际门徒由忧愁变为喜乐，不是一次的事情啊。因为他们以后在地上还会经历到痛苦，经历到逼迫，跟各样的苦难啊，生活当中也会有不如意的事情。但他们可以放心，只要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父求，父必成全他们，必成全他们，叫他们从忧愁中变为喜乐，而且呢，那种喜乐是可以满足的喜乐。这就是在十六章的23-24节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哈，所以这个也是祷告蒙应许的确据，祷告蒙应许的确据啊，23-24。那接下来的28节哈。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是呢，主耶稣基督不再用比喻，而直截了当的宣告：道成肉身，完成使命，返回天家，返回天家啊！其实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也对他的整个的使命，在地上的这个使命，在这里也做了一个总结。而且对于这个使命呢，门徒在当时的时候，他们为这个使命来做见证，圣灵呢也做见证，如今天的教会也在为这个使命做见证啊。世人呢也因着圣灵跟教会的见证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啊。同时呢啊，这节经文28节呢也告诉我们哈，实际光信主耶稣基督从哪里来是不够的啊，那只不过是信的当中的一部分，还必须相信他从死里复活，而且返回天家，返回天家，这是28节的信息。所以对我们来说也同样的哈，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么我们在苦难的当中，也就会从忧愁转变为喜乐，从忧愁转变为喜乐。那这喜乐这部分，那我们下面看一看关于平安的这部分。那平安呢，实际是有外在的平安，也有内在的平安啊，有环境生活居住的平安，也有我们内心深处的平安。因为平安是无价之宝啊，人人都想得到这份平安。你比如说可能你要出门旅行的话，可能就是希望这个旅途一路平安是吧，而且呢上了年纪的可能就希望这个心身灵啊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平安的真谛是什么呀？ 如何才能得到这个真正的平安呢？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呢？三十三节啊，在这里边告诉我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处，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这里边哈，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哈，耶稣知道他的门徒将要会分散，而且各自都回到他们自己的那些地方去，而且去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哈。但是同时，主耶稣基督呢，也知道他们在世上有苦难，有苦难，但他们将要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安慰跟平安。实际对待当时的那些门徒来说啊，实际这才是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大的应许，最大的应许啊，这个平安的应许。而且在这里，实际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主耶稣基督并没有应许要免除苦难，免除当时门徒的苦难，实际也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同样的事情，也没有免去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这个苦难。而且呢，也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反而呢，主耶稣基督呢，却直言不讳地告诉当时的门徒。实际借着这段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在世上有苦难。而且同时呢，也不止一次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啊，这一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在其他处也有两处哈。两处我们可以看看待会儿的那两处经文当中也提到我们都会面对苦难。那我们先看一看这约翰福音的15章19到20节，好吧，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的15章19到20节。好，如果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来，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世界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我，也要逼迫你们。
若遵守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好，那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哈，是马太福音的5章，马太福音第5章10到11节。
接第四页。
马太第5章第10节到第11节。好，那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来。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好，谢谢哈。实际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哈，这就是为什么门徒在这个世上有苦难的原因，有苦难的原因啊，因为我们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就实际我们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苦难实际是正常的。如果在我们面前可能没有任何的苦难的话，可能那反而是不正常的哈，反而是不正常的。但主耶稣基督啊，不是要求他的门徒要忍受苦难。实际在世上有许多的人哈，为了这个宗教那个主义的，就忍受致死哈。但是在对于当时的门徒跟对于我们来说是同样的哈，对我们来说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在忍耐哈，因为在苦难当中呢，我们是有一个莫大的安慰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魔鬼撒旦，而且他已经战胜了一切的试探，而且他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战胜了世界。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们，包括当时的门徒，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实际是有一个确据的哈，我们是有一个确据的，就是在这三十三节告诉我们的那些经文，我们在主里边，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在主里边就有平安。如果我们不在主里边，那我们就得不到那个真正的平安啊，真正的平安。所以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实际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平安啊，没有平安。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没有平安。那更不说，更不用说现在哈，现在在那个这个中东叙利亚，那整个在那仗打的也是比较什么哈。而且在前段时间的乌克兰，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月的欧洲的法国的恐怖袭击，以及包括现在美国也遭受到恐怖的袭击啊，让我们看到根本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似乎就没有平安。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在这世上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实际这个世上没有平安的根本原因，实际就是因为人的罪和私欲，也就是不顺服神，也就是不顺服神。但是我们实在是要感谢我们的主，感谢主耶稣基督啊，他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跟他的复活，彻底解决了罪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他的罪的问题。所以只要我们在他的里边，我们就有平安。主耶稣基督他所赐的平安实际包括两个方面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人与神的和好，人与神的和好。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与神隔绝，与神为敌。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呢也借着他的死使我们的罪得赦，他呢成为我们的赎价，他为我们舍命。所以呢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才能够与神和好。所以神所赐的平安呢，包括赦罪的平安，同时呢也保守我们心灵的平安，保守我们心灵的平安。人呢首先要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之后呢我们的里边，我们的生命的里边才能有真正来自于神的平安，来自于神的平安。那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一节到四十节告诉我们哈，你们可能不用看的，我就把这段事情大概讲一下就好了。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十一到四十节告诉我们，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所做和遇到的事情。所以这段经文是讲这样一段事情，讲保罗跟希拉他们在腓立比所做跟所遇到的事情。那他们所做所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是在当时保罗在腓立比带领人信主，带领人信主，同时呢又赶出了一个女人身上的鬼，这本来是件好的事情。但是呢那女人的主人原本呢是因为是要拿这个女人去做她发财的一种工具哈，所以呢那个女人的主人就不高兴了嘛，他就抓着这个保罗去见市长的那个首领。就在那里呢，这个保罗呢就无缘无故的就受了很多的鞭打，而且被下在了监里，下在了监里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好像在世人眼里完全不可理解啊，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保罗跟希拉他们为主做工，而且做了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呢？但是保罗他们半夜在监里边，他们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主， 神就赐给他们出人意外的平安。结果呢，就地大震动，甚至呢，连那个监狱的根基都摇动了哈，都摇动了。而且那狱门呢也大开了，狱门，包括呢就是这些囚犯的他们那些手链啊、脚链啊也都松开了。在世人看来，实际那是逃跑的最好时机哈，最好时机了，那个时间。但是保罗他们根本没有这样做，他们没有这样做。保罗他们呢，当时做的是不但阻止那个狱卒自杀，反而，而且呢，也领这个狱卒的一家全部信众，全部信众。原本在当时那种环境当中，那个狱卒看到当时那种状态，他要自杀的，他的心中充满了恐惧跟忧虑。但是，因着他的全家信主，他的里面就充满了平安跟喜乐，充满了平安跟喜乐。而且保罗呢，他们也能够平平安的，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是平平安安的离开了监狱，离开了监狱。所以这段事情，这段描述告诉我们，神赐狱卒的一家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呢，保罗跟希拉他们，神呢，虽然他们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在那种环境当中也蒙神的保守，神呢也赐给他们出人意外的平安。神啊，神常常是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为什么？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实际我们时时刻刻要抓住这句话的应许，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是神，他是神，我们不过就是被造的，不过就是被造的。有神就有平安，就有保障，也同时就有恩典会临到我们。那下面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想你们都非常的熟悉哈，是腓立比书的四章六到七节，六到七节，这非常熟。那腓立比书的四章六到七节，对，所以这句话，这段经文非常熟悉哈，是不是应该按理来说都应当会背下来了，应当是吧？好，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了，好吧？腓立比书的四章六到七节，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给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实际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里边的真正的平安。我们里边的真正的平安，这是描述我们里边真正的平安。真是在希望，真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啊，因为这2015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哈。希望在明年当中，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得到神的这个平安哈。那下面一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给他的平安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人与神的和好，第二个呢，就是人与人的和好，人与人的和好哈。同时呢，耶稣基督呢也带来人与人的和好。实际在以弗所书的二章11节到22节讲的是这样一件事情哈，我可以把这件事情你们可以不用看，我把这大概描述一下就好了哈。就是以弗所书的二章11到12节讲述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那讲述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原本的这犹太人跟外邦是不相往来的，不相往来的，因为犹太人认为啊，他们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外邦人呢，在犹太人眼中呢，是被看为神所厌弃的，神没有拣选嘛，神就厌弃的，这是犹太人看法。但是呢，这段经文呢，这个以弗所说的第二章呢，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是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了，合而为一了，就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身体哈、啊。因此以后就不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啊，也不再分种族，也不再分贫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哈、啊。所以人与人的和好呢，是必须在建立在人与神的和好的基础之上。我们首先必须要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之后，我们才能够与神与人才能够和好。而且呢，其实人与人的和好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人与人之间如何去相处，如何去好，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但是首先啊，首先一点，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夫妻之间的和好，夫妻之间的和好，因为我们跟别人外边人见的面的时间没有我们夫妻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哈，所以我们首先要把夫妻的这个关系要搞好，要搞好。我跟王静呢，我们去年去参加了一个叫恩爱夫妻营的，恩爱夫妻营，是去年四月份。实际呢，本身在2013年的时候，那个当时的黄牧师就让我们去，就让我们去。我们当时就说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就后来就推辞掉，就没有去。所以去年的时候呢，这牧师呢又让我们去，又让我们去，好像就没有办法了，必须得去了，就必须得去了哈。我可以大概你们可以想一下，你们的夫妻关系是不是都挺好的？觉得是不是都没有问题啊？都没问题是吧？有问题，这有问题啊！好，弟兄说有问题，这太好了。这姊妹说没问题啊，这没问题。实际原来我不想去这个恩爱夫妻的原因，也就是我是觉得我们夫妻关系挺好的。我跟我太太我们俩关系挺好的，而且双方为了这个家共同努力哈，共同努力，而且呢。我跟我太太实际在灵里边，我们有的时候也有很好的交通啊，很好的交通，所以觉得挺好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呢，实际在恩爱夫妻营当中啊，就是我自己认识到哈，我自己的生活原来是怎么样的。去之前觉得挺好的，挺好的，但是一去了之后，觉得。实际问题蛮多的，实际问题是蛮多的。因为我后来我就说我自己了，我不能说王静了，王静她的感受可能跟我不大一样，我太难了，我太我一说她回到传过去可能就不好了。
现在录下来了。
实际在那次恩爱夫妻营当中啊，实际就使我完全认识到我自己原来的生活。实际时常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而且呢，根本也没有体会到太太的辛劳，也没有体会到她的感受，她的感受。所以呢，因为我们自己如果没有意识到，如果自己不没有注意的话，那多多少少就在这个夫妻之间肯定就有些隔阂了，就有些隔阂哈。但是呢。最可怕的一点就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还觉得挺好的，还觉得挺好，这可能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实际当时我觉得还挺好的，没什么问题。实际那个问题已经在那摆着，已经有些隔阂了，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那我们现在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和自我为中心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你知道 有问题怎么办？想过没有？
怎么去处理啊？
怎么去处理哈？实际消除我们彼此间的隔阂和自我为中心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罪。就是认罪啊，实际没有其他的好的办法。我们不可能你去过那样，我们去解决啊？怎么解决？首先是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首先自己认罪哈，首先自己认罪，自己呢首先先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要回到自己神的面前认罪，承认了自己在过去这些年当中的过失，以及对太太的亏欠，首先要求神赦免，求神赦免我们，然后呢，再求人赦免，再求人赦免。其实求人赦免，实际我们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先生来说，也就是求太太的赦免了，就是求太太的赦免。但是这个呢，就在恩爱夫妻营当中啊，它是称之为是清垃圾，称之为清垃圾。实际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有很多的垃圾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垃圾，实际是需要清除的，需要清除的。但是清除这些垃圾的办法就是要认罪，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啊，就是在恩爱夫妻营当中，当我自己认罪求神赦免，求神饶恕之后，实际在我的内心深处啊，真是就有那种啊说不出的那种平安跟喜乐，平安跟喜乐。原来好像不好说的那些你的重担，实际就把我们的重担实际真是就卸下来了，真是就卸下来了。实际当我们的里面，我们认罪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之后，我们的里面充满喜乐之后，那实际同时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谢的话，实际也就非常自然就能说出来了，非常的自然就能说出来了哈。实际这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就在太太面前就说那些好听的话了哈。但是实际通常来说，好像我们一说这年龄结婚这么多年了，这些话说的好像都有点什么哈，但是实际是真是我们的里边真是充满平安喜乐的时候，实际那些感谢的话就自然而然实际就说出来了，实际就说出来了哈。那实际在这样的话说出那些感谢的话，这个呢在恩爱夫妻营当中呢是称之为存款，存款相当于是 positive 的那些东西，我们去鼓励对方啊，或者是那些表扬对方啊，实际是这样哈。所以那次的福音，去年的福音营呢，回来之后对我们来说夫妻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哈。所以那一次的去年的四月份的夫妻营，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夫妻来说，我们俩的最后，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主，因为是我们的那一次的恩爱夫妻，使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好像又更上了一层楼似的，更上了一层楼啊。所以呢，现在我们俩哈，我跟我太太有的时候，如果稍微的我要做错了某件事情，我马上我就会说对不起，马上就会说对不起啊。而且呢，如果太太各方面弄特别什么，有的时候我会说，还会经常我们彼此都会说了，彼此说我爱你啊，就属于这样的话，让我们平常不爱说的，好像就觉得比较肉麻似的。实际我们夫妻之间真是需要这些东西，需要这些东西，并不是说不需要，尤其是姊妹之间，尤其是姊妹实际是非常非常需要，非常需要。我们经常实际是需要说对不起，我爱你，我爱你这样的话啊，这样的话。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平安呢，实际不仅仅是我们跟神的和好这个平安，实际也带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安。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啊，我们要成为和平之子，我们要成为和平之子，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命令。我们既然成为了基督徒，我们就应当成为这个和平之子啊。人与人之间的和好呢，实际也就是与人的和睦。马太福音的五章九节这样说，我来念一下就好，你不用看了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必成为神的人。所以换句话说来的话，如果没有 与人和睦，那我们实际就不是神的儿子哈。实际上这句话要解释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是要与别人和睦哈，与旁边的那些人和睦。实际与人和睦在这里边实际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哈，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与人和睦首先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了，就是带给别人平安。但是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要劝人与神和好，也就是相当于要劝人，让那些没有信的，要让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实际这也就是传福音了，也就是传福音，这也就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神给我们的大使命。那对于世人来说，实际这个苦难跟平安呢，忧愁跟喜乐，好像似乎是那样的，非常的不协调，不对称啊，不对称。因为如果要没有跟主发生关系的话，好像实际对这些苦难啊、平安啊、忧愁跟喜乐，实际没有完全明白它的真正的含义在那里边，在那里边。但也实际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真正的平安跟喜乐，只有来自于神，只有从神来的哈。而且呢，实际就是跟主的那种关系的那种喜乐跟平安，跟他的一种关系的平安跟喜乐哈。而且那种就是不受任何环境所影响的，就是不受环境所影响的那种平安跟喜乐。耶稣复活之后呢，实际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哈，并且把那个手跟肋旁指给他的门徒看，这证明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实际对于我们神的儿女来说，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难处的时候，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实际我们不应当有那种忧愁跟畏惧的哈。实际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把这平安跟喜乐赐给了我们，真是巴不得在新的一年当中，2016年，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跟朋友们能够得到那份从神而来的哈，那份礼物，也就是平安跟喜乐，我们真正能够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好，今天就到这里。